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今天我们继续哈，我们停了大概两周多啊，我们这次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我这个呢只是列在这里，我估计你是看不清的啊。打开你手中的圣经啊，前或者是你座位前边的圣经，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读过，但是呢最近不知道读没读过，所以我们还是一同来先读这一段哈。提摩太前书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想请弟兄读一到七节，姊妹呢从八读到十三节，好吗？我先请弟兄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弟兄。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好，姊妹。好，我还有这两三节我来读。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这是你的日子，我们来到主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是在这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里面，主啊，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好叫你的恩典成为我们岁月的冠冕。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当中，你又让我们开始有读经，主啊，整个教会的读经，主啊，就愿你的话，主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好在你的话语上被造就，这一年仰望在主你恩典的手中，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好叫我们行在主你的真理上。谢谢主，下面的时间我们也仰望交托，好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里面啊，被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我们应该再读一段哈，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一段今天要读的呢，我们尽管读的是这次要查考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后书，但是呢有一段在提多书里的经文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特别相关， 是在提多书的一章。那呢，我呢就再把这第一章的几节，大概是五节经文呢，再一起读一下子，好叫弟兄姊妹有一个参考啊。在提多书一章里面，他是这样说，五节到九节我读一下。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就是希腊的一个小岛哈 ，Crete， 要你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诉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讲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这几段经文呢，其实特别容易读，特别容易懂，特别明白，但是呢它却对我们来讲特别的实际啊。所以我们读完之后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明白它对我们有怎样实际的帮助。好像说的都是长老执事啊，监督，但是呢这句话难道只写给这样少数的人吗？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读的时候呢啊，我们要明白的道理啊。这个不单单是写给长老执事的，乃是写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的。分段呢大概是这样分的哈，在提摩太前书这一段里面，三章里面是第一到第七节，我们就是弟兄读的那段，讲的是监督的资格或者是述职或者是要求啊。执事的资格是八到十三节啊，后面十四到十六节呢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嘱托。我们要明白的是哈，教会的领袖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啊。读完了之后呢，我刚才说的，这不是单单写给他们的，更不是让我们要用今天所学到的这些经文作为尺子来量他们，这是要我们切记的哈一件事情。不是让我们用今天的经文，今天马老师也提醒我们，我们圣经不是读给别人的，我们的圣经是读给我们自己的，不是让我们用圣经的尺子去量别人，尤其是神的仆人，他不是你的仆人啊。我们不要去量现在的长职，而是要学几个重要的功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羡慕善工，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尤其重要的是哈，就对于长职而言，我们当中也有啊，属灵领袖教会的长职，他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同时还有杀伤力。因为如果属灵的领袖跌倒的话，带来的后果不是我们一般人的不是一个小的影响，他甚至会对教会造成分裂啊，会关门啊，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对长职而言呢，当然更要读这一段话。但是呢我们不是长职的啊，我们是不是就需要不那么认真呢？我们刚才说了，这句话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的话是说给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来听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教会的长职，他其实没有提到长老，但是呢他说的是监督。监督其实啊，它只是一个职分的事情哈，它其实就是长老啊。我们说为什么要讲第三章要讲监督和执事呢？我们第一章里提摩太里讲了哦，教会出了问题啊，出了在信仰上的问题，出了假师傅。第二章呢，要我们去祷告，要学会为在位掌权的祷告啊，学会我们怎么样去要为教会呢祷告啊，为在位掌权的祷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有些混乱，有些混乱。然后当时保罗是要把提摩太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帮助这个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觉得提摩太一个人，尤其是对抗那些犹太教基督徒犹太主义基督徒，那些有家谱的，那些会分辨的人，你觉得他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到这个教会？我相信靠一个人，保罗也清清楚楚知道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他要求教会为他祷告，同时他还要兴起一帮忠心服侍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和姊妹来辅佐提摩太，让这个教会走在神的真道当中。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讲过，当时呢是摩西在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岳父那个米甸的祭司就说了，你这样做不合适，你不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你不能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去管，那怎么办呢？他就成立要选立教会的百姓的官长，那时候选出来千夫长、百夫长、五十人长，对不对？他说你们这些人要怎么样呢？要去有担当，要去帮助摩西去管理百姓要成为帮助摩西的、帮助神来管理百姓的人这些人他特别提到了要有才能这个才能他特别解释的说，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要恨不义之财的人在当时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人你没有办法担当整个教会的管理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同工，要有一个团队要有一群敬畏神的人一同出来服侍。就像当时摩西岳父和劝告这个摩西一样，在当时来讲，保罗也要劝告提摩太，你要有一帮忠心服侍神的仆人出来和你一同来征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面提到了监督长老。其实在那个时候长老制已经是存在的，你还记得在第一次被捕之前，在保罗去耶路撒冷之前，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没有在以弗所，他在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他去见那些长老，他去见那些长老，对他们有一些嘱托。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在写这封书信，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之前已经有长老，所以呢我们再看这里的时候，你要设立长老，包括在提多和这里都说要设立长老，其实是什么？我相信可能有当中有好多的长老已经离开所以在这里面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设立长老要按照一些要求来设立这个长老，来成为教会的服侍的同工。我们知道这个监督和长老是同一个词同一个就是职责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一同把它说，就是跟我们现在的长职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分别。在旧约的民数记里面呢，说也神也其实真正的命令在十一章里面记载神命令摩西拣选七十个人来辅佐圣工一样的道理，是这样讲的，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呢，这个长老和执事的设立是神要在教会中一同来管理神的家是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现在长老制仍然是大多数教会的现在的一个结构大多数教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长职同工我列在这里了，我刚才说了不要用我们的尺子去量他们我放在这里不是要我们的眼睛盯住他们，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我们真的是为我们这些 首先向着神为我们有这样忠心服侍的弟兄姊妹感恩。我们在周三的祷告会里常常为我们的长子来祷告，因为他们忠心侍奉啊，有一个合一的看见和一个合一的侍奉的心，所以让我们这个教会呢，在这一段时间呢，这几年里面不断的增长啊，而且是实在是走到神的真道的当中。他们这个合一的见证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不要来量他们，反倒是要用我们的心去爱护他们，去尊重他们啊，在各样的事情上成为他们的帮助啊。我们真的是感恩，而且特别是我们要学习，他们其实是神摆在这个教会里让我们也去学习的，他是一个，他们是我们今天侍奉的啊一个榜样啊。我们知道 Miles 呢主要是负责教会的行政啊各方面，而且前一段时间负责教会的啊 youth 啊 program 啊，然后呢啊 Larry 呢主要是教会的关怀啊，我其实具体不太清楚，但我从他们做的事情我大概是知道他们要在不同的岗位上啊有一些分担啊。然后呢我们这些执事呢啊，我们都知道这些其实你们大多数都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教会里有众多的摆上啊，所以呢我就把他们叫列出来。我们的教会也是有这样的长老长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啊，当然我没有列出来是我们的这个啊 ，Balex 和 Howard。其实，在有些教会里，把这些传道人或牧师也算在长老的里面。好，啊，一会儿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分享一点哈。这个职位呢，从初代教会里我们就知道就有了哈，长老制。他们现在可以成为这些长老啊，执事呢是教会的基本职位，而且呢正是肩负着牧养教会的职责。所以呢，保罗叮嘱以弗所的众长老啊，一定要尽忠职守，看顾羊群，牧养神的教会啊。只有那些德高望重的、属灵成熟的，才可能成为这样的长老，这样的一个职啊，担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对于执事呢，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更多长老，其实这些执事呢，其实是他们呢在最开始谈到这个执事呢，其实是在五旬节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圣灵降临之后，然后那些使徒说他们每天要做各样的事工，其中有一项是管理饭食啊，那些于是在这个他这个使徒们就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我们实在是因为那个时候教会不断的建立，信徒不断增多，他说我们不能在每天使徒们天天管理饭食，所以呢他就需要一些人出来负责教会的一些日常的管理，特别是饭食这方面啊，他就要求在这个在使徒行传有记载，他说要求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为执事啊，其中那里边有几个人我们是其实蛮熟悉的，在使徒行传记住的，一个是其中一个是斯提凡，后来被打死的那个斯提凡，还有一个呢是传福音的腓力啊，他是一个其实算现在我们看就是一个布道家啊，他给太监传，他给好多人传哈、啊、他呢就是关于执事的哈、啊、所以呢执事起初的意思是管理饭食的，其实现在我们就看他是对特定教会当我们教会当中对特定的服事的负责人，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Ivy 他是负责宣道这一块的啊，Madeline 呢是我们的财务啊，南海是负责这个 home group， 然后黄霞姊妹呢是主日学啊，我们叫她黄校长啊，然后还有陈岩呢是负责关怀迎新啊，所以我们有真的是有感恩神给我们这些特别忠心的啊，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当中，好让我们这个属灵的家能够正常的运行。特别注意的是哈，我们的教会哈是，尽管我们说不是我们是和天主教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什么呢？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差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哈长老和执事，记住一件事情，它不是圣品阶级，啊，它不是在属灵上。他是比我们成熟，但是他不是高一级的啊，在这个是基督教和天主教里好大的一个差别啊，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有在这个天主教里面有神职员，有主教一说，基督教里没有。我们说刚才讲了啊，包括牧师在内， 啊，这些长老都算在长老这里面，他们都是和我们所谓的平信徒是一样的，都在神的下面。我们没有设立在人和神中间有另外的一个位置，没有，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我们没有这样的圣品阶级啊。很早以前，其实在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特别重大的一个，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世纪的时候，大概呢就说，首先要有一些人长老分别出来，他们主持圣礼，主持讲道啊，所以这些人呢，他就和一些人分别出来呢，成为神职人员。等到二世纪的时候呢，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呢，都出现了这样的所谓的主教呢，也就是在制度上面，他们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慢慢形成的啊。第三世纪以后呢，他就基本上就政教合一。那个时候呢，是要任命制的，比如说你要有一个教会，要从天教皇这边任命出一个主教啊，地区的来给这个教会，否则呢这个教会是不成立的，不承认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形成这样的一个制度，但制度其实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呢，天主教是什么呢？说你要到神父面前悔改，神父再向你和神去求，啊，所以呢，这个是在信仰上我们有极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基督教认同的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执事，他们一样是罪人。啊，他们和我们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在服事上有更多的担当。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哈，今天我们讲这个长职的时候呢，我们也记住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高抬长职，其实这不是保护，这是对他们的一个伤害啊，不要高抬长职，我们尊重，为什么要尊重？因为他们实在是服事我们的人。但是呢，不要高抬，把他们提到一个位置呢，啊，让我们觉得啊，这是对他们也不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呢，今天的主要的经文这部分，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第一节哈，就是羡慕上工。我们知道这个长老监督哈，这里面监督就是长老哈，他的职分呢，主要的职分在哪里呢？首先，他有一个是一个仆人式的啊，一个服侍，这是他最主要的。他是神的仆人，这是他的本分，他的身份啊。那他主要做这个教会的日常行政管理，还有呢就是教导。如果包括我，比如说我在这里，我讲的和我们教会的不认同的话，那谁有责任帮我把这个地方纠正过来呢？啊，长老在这方面哈，包括我们的当然牧师哈，都包括我们传道人，他们是要有这个义务去来纠正，否则我所传讲的是不合这个我们所认同的，那就是有问题。站讲台啊，或者站包括在主日学上所传讲的，如果不合神的道的话，谁的责任呢？是长老的责任啊，在教导上要有要指正啊，教导上纠正，这都是啊长老的职分。啊，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不是说他们的职分怎样了哈，最主要的这边教导我们说，每一个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这里边这个想要得，啊，这是羡慕善工呢，这是一个意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当中这些人都可以成为监督或长老，就是这个意思。要想要得，要羡慕善工，就是我们都可以出来去服侍，都有这个机会，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他不是像以前的祭司一样，他必须得走，你是立位人或怎么样的要求或怎么样的，没有前提，就是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想要得啊，想要得，也羡慕善工，就这个意思。再一个就是善工的意思，不单单的指，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尽管说这现善工呢，就是说要监督的，想要的监督的职分，或者是后来是执事的职分。其实这个羡慕善工，在现在来讲啊，从这句话里拿出来呢，我们的善工是包括各个方面，啊，各个方面的事工。另外呢，这个羡慕善工， 我们有一个事情要指出来，就是他不是这个善功这个功或者这个位置的地位啊，利益或名声或者是这个话语权。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就特别想，就是在刚刚进职场的时候就特别想去做 manager， 做往上爬。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司里面这是有话语权的。你比如说我经常做这些事情是我不喜欢做的，但你没办法，为什么？你要听话。而你到了一个位置上来，你去对多多事情，对有些事情上有一些啊把握这个权，就叫所谓的话语权。那是这个是在教会里不是这样子哈。在教会里你善慕献功不是羡慕这个话语权或你的影响力啊，这个是我们啊要注意的。而且这个其实是特别容易犯的错。还记得在这个啊旧约里面，这个米利暗啊是这个摩西的姐姐，他说哦，你摩西可以这样去做，我为什么就不行呢？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啊，他羡慕摩西所有的从神，他是摩西是传讲神的话，那是很大的一个荣光在人的面前。他说哎，你行我也行，他想那个位置啊，他不是说是羡慕善功，他是乃贪恋那个位置的权柄。后来他的结果我们也知道哈，他就得了大麻风啊。所以我们羡慕善功不是说这些功呢有高有低，我想做的事情，我想坐在前面讲话，我想站讲台哦，我不想去做招待啊。羡慕善功指的是羡慕神一切的善功，而这个功没有高低而言。我们教会的功你知道哪里最有缺乏吗？哦，其实很多方面都有缺乏，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教会缺乏小组长啊。我们昨天还在小组长在开会啊，缺小组长。然后呢，办法是什么你们大概知道吗？我们讨论了半天，而且那个教导如何培育小组长资格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标准降低了。这件听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哈。说为什么没人愿意出来做小组长呢？因为要求过高。如果你要求没有那么低，没有那么高的话，或许就会很多人就愿意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昨天这个七个小组的组长，包括 Miles 还有南海哈，都参加这个讨论。我们就讨论一项一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小组长资格在哪里？其实和我们今天讲的是有关系的。我们讲的第一个资格，信仰与见证，当时那里面的要求是什么？这个标准很低啊，受洗就好了。当然了，我们知道哈，那是远远不够的。要委身于三股教会，我们大家都在这一个教会聚会，大多数其实也是符合的。还有家庭支持，夫妻同心，大多数人，我当然也知道有一些丈夫想服侍妻子在后面拖后腿，或者妻子想服侍丈夫觉得你花时间太多，有这种情况。但很多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是夫妻是支持的啊。所以这三个前三个都不是问题，只是最后一个我们说是根结在哪里？根结在哪里？就是这个羡慕善功，就是什么？大多数人不愿意出来做小组长。这个愿意不愿意是造成我们这个小组长缺乏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尽管我们不断的降低标准，当时做了一个计算哈，我们140个人参加周五的聚会，70个弟兄，70个怎么一半一半算好了，70个弟兄，7个小组，一个小组平均应该有10个弟兄，10个弟兄里面有多少人愿意做小组长呢？就像今天分享的也好，就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呢，在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啊。这些长职都是教会的领袖啊。领袖有哪些素质呢？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教会的领袖和世界的领袖有个差别，相同点都是什么呢？都是可以托付的人， 因为这都是一个很多的人在一个组织也好，机构也好，教会也好，都是很多人在一起，需要一个有效的管理啊。那这些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那要能够被托付得起啊。但是呢，它有一些区别，在世界的领袖和教会的领袖，它有一些区别。我在这里面大概是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方面的区别哈，因为要求不一样啊。一个是服侍神啊，一个是服侍世界啊，所以呢，他服侍的对象不一样，所以他要求也不一样。第一个是从家庭信仰啊，家庭方面、儿女方面啊，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提到好多次，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而且儿女要端庄，要信主。在世界的领袖里面呢，可就不需要看你的家庭啊，你是啊同性恋也没有关系，你知道我的大老板就是同性恋了啊。那世界的领袖不看这些东西啊，他看出身，看背景啊，要看你哪里毕业的，你有多少年在某些相关行业里面的经验。你去看那些 manager 或者是 director 或者公司 CEO 的要求里面，他讲的最多就是他在某方面做了多少多少年，他的功绩是怎样，他的以后以前的经历是怎样的，这是世界领袖啊。另外呢，在信仰方面哈，我们是看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成熟，他对圣经有多么的熟悉，他的信仰怎样啊。然后呢，在世界的领袖里面看怎么样，看学位啊。所以呢，我觉得在教会里做任何的事情事工的时候，在上面做讲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去介绍这是什么什么博士，因为你不是用你的博士的学识学位来服侍这个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啊。我就很不喜欢看到这是谁谁某某博士来作为教会的讲员的介绍，因为你不是博士在这里讲你博士的东西啊。我喜欢说弟兄啊，你是弟兄，你是主内的弟兄，你来服侍主啊，你不是按你的社会地位啊来服侍，不是按你的资历、社会的资历来服侍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记住，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当然有的时候说医生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以前的那个教会的长老，他就是医生，我们平时就叫他医生赵医生啊，那没有所谓啊，因为这不是把一个 title 一个名分放在他的前面啊。我也介绍他那个长老很有意思。我最开始搬到俄亥俄的时候，我看到他一个，我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读经就是这个看这个 video， 出来一个可以这么讲其貌不扬的老头，裤子短得不得了啊，个子矮矮的，一看呢就有点像 janitor。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接待我的人啊，说话呢操着一口广东话普通这个普通话广这个香港广东话的、啊、香港普通话的人，他是一个真的是教会的长老，而且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医生。可是他在教会里面，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真的不知道他的资历是怎样子。他成为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后来很有经验，很有爱心。他在教会里面还放一个听诊器，随时的为弟兄姊妹来服侍啊。所以呢，我们带给教会进来的时候啊，做教会的啊领袖的时候，不是靠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资历啊。在品格方面也是哈，我们在这里面特别提到，在教外都要有好名声啊，而不是靠的是所谓的政治手腕哈去做世界的领袖。当然我们知道哈，就说包括在教会的领袖，包括在教会的领袖哈，没有这个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啊，长子也没有，也不是一个，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哈，一定要坚定，在信仰上面一定要坚定。在说到这个啊，《使徒行传》里特别到被圣灵充满，好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这些是做教会领袖的最基本的要求。教会的领袖呢啊，首先我说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为什么敬重他们？因为啊，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哈，来描述他们。他说要常常在神面前屈膝，用眼泪，用倾倒出来的魂，为教会代祷，摆上的弟兄啊，这些就是我们这些 啊，长职为什么赢得弟兄姊妹尊敬的一个啊原因。这些长老和执事呢，常常会啊让我们觉得这个家神的家有一个稳靠的根基哈，这是我们啊聚会得以保证啊。这优秀的长职特别特别重要，对教会来讲啊，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面没有提到一个常常领袖里面所要提的一件事情，这世界里面就是没有提到这个叫所谓的叫 Christmas。 Christma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啊，在领袖里面常常这两个词领袖和 Christmas 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没有这个 Christmas 你就不能带领一批人在这个社会的里面。但在这里面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在提多书我们都没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没有提到个人能力的问题。因为教会的运行，教会的长职需要不是靠你的能力，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靠我们的个人能力来做带领的工作。这件事情哈，其实要很重要，因为往往是有能力的人很容易骄傲，这是实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我在哪方面很强，我就很难听到别人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权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啊。所以呢，在这个 Christmas 哈，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哈，是如果一个人常常看到一个教会的长子是多么多么的被高抬，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因为常常他会容易挡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谈太多这个长职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要一个个讲一讲哈，对这个他们的这些要求呢，到底呢啊在哪些方面呢需要注意哈？因为我们也讲了，长职也是人啊。我们在这里面所要做的就是怎样去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长职，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来服侍神。第一个方面我刚才讲了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细节来讲啊，在家庭方面啊，在这里面特别有教导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提了好多遍，无可指责提到好多遍，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执事也一样，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其实很简单哈，他说的是一个什么呢？说的是一个在家庭中的见证。其实在选长职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比如说有两个 candidate， 那最后怎么样做 final decision 呢？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这样看他们的另外一半。啊，这也是做有些时候做这个长职的选出来的话要看这一方面啊，因为什么，家庭的可以看到在这段教导里面说家庭的见证是极为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知道在约书亚里面讲过啊，说要我们怎么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叫一家人出来服侍。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哈，这里面讲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自己家里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也不相信他能够把教会里的其他人带到主的面前。其实这也是相通的，对吗？当然这个不适用那些独身的哈，并不是说只有结了婚的人才能做长老监督执事，比如说保罗就没有啊，就没有啊。那而且呢，那些啊比如说官夫或者是寡妇啊，在圣经里教导说他们也可以结婚啊，但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哈，在这里说一个妇人的丈夫，那是不是离过婚的啊再婚的他就不能做长老呢或执事呢？我相信大家有可能有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我相信我没有这个答案啊，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的教导的一方面，但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啊。以前也听那个王国显弟兄提到过一次啊，就是说你在那个位置啊，要分别为圣的位置上，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不要担当那个位置。如果你是离婚的啊，当然了，也有一些人说，那我是无辜的，因为是比如说配偶死掉了，或者是然后我才再婚，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为什么这不是罪？甚至啊，因为圣经里也允许这样子，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做长老的位置呢？因为那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职位啊，你要做众多弟兄姊妹的一个榜样的话，所以呢就不合适。所以呢，王国显弟兄提到过一次，有一个人他原来就是长老啊，他的配偶后来死了以后他又再婚，然后他在再婚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位置长老他就不做了。不做长老不代表任何事情，不代表你不在神的教会中服侍，不是说我从此我就不能再做为神做事，不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你不再做那分别为圣的位置，要留给那有那些其他人可以做，并不是教会只有一个人才能做长老，对吗？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哈，我的理解是，如果不是因为犯罪啊以外呢，你可以参加，继续可以参加服事，可以不再站在那个属灵啊位置的啊属灵领袖的位置。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这是我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从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领受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其实是一个试金石哈，夫妻当中呢有一个不信的话呢，其实出来服侍的话呢其实是蛮难的啊，也是不公平，因为一个是不信的，一个是信的，那他要在教会中花很多的时间，另外一方面肯定不理解，那这段婚姻呢其实是蛮大的挑战。我在上次短宣的时候就见过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执事呢，他是另外一半就不信的啊，其实呢就是蛮难的，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确实是这是一个蛮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做教会的长职来讲，最好呢就是夫妻一同来可以服侍的人啊，因为你在教会里服侍不是只有坐在长老和执事的位置才可以服侍，你仍然可以去服侍，这个没有问题。另外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哈，在家庭方面尽管说你要有见证没错，但是不能，我们当然这是对长职和一些特别服侍特别重的人一个提醒，我们也不能因为教会的服侍就轻忽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也常常发生啊。另外一半抱怨这个在教会服侍过多的弟兄或姊妹啊，这是有一样的一个有这样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其实呢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包括长，不但长职，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都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神是要先，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其实神是要先把你的家托付给你，神要把你的家先托付给你，你要管理好你自己的家以后，管理得好出来服侍，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平衡的智慧啊，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家，首先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家。另外呢就是在家里面有很多事情哈，我们自己也是要特别留意的，对这个长职啊，我说这个长职是神在教会里设立的仆人啊，他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事情。可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哈，我相信有很多的情况经常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对某某长职某一个人哦不太满意。在教会里有一个明明的规定哈，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规定，如果没有两三个人的臣子，在提摩太里讲过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哈，如果没有两三个人的臣子你就不要报上来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对某一个长老或执事呢或不满意，或者是有问题，除非他是在金钱上在色这两个方面出现明显的问题啊，你可以去跟教会的负责人去啊去反映，但是也是除非有两三个人的橙子啊，不要去带上拿上来，这是对我们教会长职的一个保护啊。我们做父母，在座都是做父母，好多人尤其在自己的子女面前要特别学这个功课，我们不要在家里面对我们教会的长职包括传道人有一些过多的议论， 这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极为不好的影响。我们也知道最近呢，在教会里面，又是那边哈，有一些事情发生，也请原谅我，不是说在这里好想攻击或怎么样子。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长职啊，没有尊重，没有尊重。孩子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的孩子在教会里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敬畏神。他在各个方面学的事情，追踪到底，他要敬畏神。但是，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不敬畏父母，不敬畏教会的长职，不敬畏教会的传道人，你觉得他敬畏神吗？是不可能的。啊，神在教会里设立长职，服侍这个教会，啊，我们要尊重，啊，尤其在孩子面前。我也老实讲，艾文有一次来跟我讲，他说教会里怎么样，有一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对某一个同工有说，大家对他都有意见或怎么样，他们要做一些事情。我马上就很敏感这件事情，我说不管怎么样，你现在要从想做的任何事情里面退出来，一定要退出来。你没有这个地位和权柄或事情，你去做任何不尊重教会长职、带领同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孩子在神面前，如果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话，我不相信他是敬畏神。所以呢，我们作为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导啊，就是我们自己首先作责，不要在后面说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教会的长职如何。然后我们的孩子一旦发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帮助他们，要他们学会怎么样敬重在神家里做事的仆人。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哈。我们再看这个品格方面哈，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些事情都很好理解哈，是在品格方面对我们的对长职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这是在生活当中要有见证。刚才我们说家庭，这个可能包括在什么，你个人的生活上面和你在工作当中各个方面哈，都需要有见证啊。我们现在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太有的时候太软了？上周我们和一个慕道友还在说，他说我在公司中像你们教导的这个样子，我都不被人欺负死啊。我们要到教会里好，弟兄姊妹都好，那我们到公司当中，我们要该斗斗该争争，不肯吃亏啊。但是呢，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尤其在公司的时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太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不太愿意宣扬自己是基督徒，啊，真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很聪明啊，我们怕羞辱了神的名，是吧？所以我们在品格方面啊，在这方面一定要去，在教外也有好名声，这才是啊合神心的，不一口两舌。如果你一口两舌的话，就像我在这里一样，我说给众人听。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一想，那我今天所讲的神的话会大打折扣，因为你听的是什么？这个人讲的不靠谱哎，啊，我们在平时的当中，我们啊，在包括在微信当中，在各个方面传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话啊，要和我们这信仰要符合。不好喝酒，圣经里明明说了哈，你可以喝一点酒的没有问题，但是不要醉酒，醉酒就乱性。你可知道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其实自己有的时候很喜欢喝那么一点，要么红酒要么啤酒，喝一点，我觉得喝一点点没有问题。他说不好喝酒，不是我没了酒不行，或者是我喝到一个地步我喜欢的不得了，我都喝了很多，那你乱了性之后呢，你会做出很多不合神喜悦的事情的话，那其实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提到过好多次，不贪不义之财，很多人都是在这个财上面跌倒。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做过几年的执事，在之前的教会， 我们那个牧师有一次指着我们的鼻子，每一个人都必须说，你有没有看黄色网页？哇，那个好尴尬的，你知道吗？他就这样问我们，一个一个问我们，你有没有看？你在神面前不能撒谎，对吧？可是你不能在众人面前承认，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品格啊，各个方面哈，真的是神都知道。啊，我们自己呢，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啊，可以藏起来。可是呢，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这个品格很重要，因为你要站在众人的面前，你要服侍神的教会，这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要读这些话呢，是读给我们个人听的，不是用它来量我们的长子。另外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信仰方面啊，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什么是魔鬼所受的刑罚呢？我们知道哈，神有恩典给我们啊，他所创造的人，神是要救拔的，当他悔改，神就把他就接受他。可是堕落的天使，神是不救拔的。堕落的天使，他就自认为他有神的能力，啊，堕落的天使，他所受的刑罚，那就是不被拯救。所以呢，我们如果落到一个自高自大的地步，这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刑罚，啊，初入教的为什么不能做监督呢？因为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啊，我们靠服侍教会靠的不是血气。乃是要有个成熟的灵在里面啊，乃是要靠圣灵的引导。而我们刚刚入教的，我相信哈，我们其实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刚入教时候有的是什么？我们极为火热啊，我们有火热。可是那个火热，不是说我们可以用来服侍的，我们可以去参与很多的事情，但是站在一个领导、一个属灵领袖的地步，是一个很危险的。常常会夸你几句哈，啊，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之前的教会的时候，经常有人这么有一个人姊妹经常介绍我说，哦，你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某某某，这是教会的领导。我头一回听说在教会里说这是教会的领导，啊，教会的领导，你会有点飘飘然的，你知道吗？你会有点飘飘然啊，所以呢，我们不能自高自大哈，窃取了神的荣耀。而且这个呢哈，这句话三到六节呢，是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保护啊。在那些包括管理饭食的人，你还记得是不是呢？包括那些管理饭食的人，保罗都说你们要怎么样，只有那些名声好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管理饭食。我们现在还不止管理饭食呢啊，那你想想我们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啊，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啊，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我就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呢，一个弟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然后呢，他们有几个不信主的啊，我那时候火热呀，啊，不信主，我信主了已经，那要传福音，可是传着，他们就跟我争辩，我也跟他们辩到后来，我就自己怀疑我自己到底我信不信。我跟你说，这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哈。要固守真道的奥秘，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一定的领受，我们才能够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要哈，而且要先受试验。这里讲了，先受试验。我们记得主耶稣在旷野中，他那个受过三次试探，对不对？我们主是怎么抵挡这个魔鬼的试探？他是怎么抵挡的？他是用神口中所说出的话，他是用圣经来抵挡这个魔鬼的试探。我们初入教的人，我相信这个能力是很少的。所以呢，我记得我当时呢，当然这个怎么讲呢，初入教也很难讲是多长时间。我记得我刚刚去俄亥俄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在教会服侍大概只有半年的时候，然后教会长老就找我谈话，说你可不可以出来做执事。我心里高兴啊，你知道吗？真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我心里面是想多出来服侍，很高兴。 于是我就给加州这边我受洗的教会几个特别长一个长者几个啊负责弟兄打电话，我说你看合不合适。我打了三个电话，没一个说合适，没有一个说合适，没一个说，他们说你再等一年好不好，简单的说是这样子，你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是2006年去教会，2007年头受洗，2008年底也大概受洗也就不到2年的时间的样子，我就给我之前的教会，我说我合不合适出来做执事，没有一个人说合适。可是老实讲哈，我还是做了，我做了大概4年的时间。这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但是老实讲，我觉得还是要有很大的受益。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的和那些长子在一起，他们的生命极大的影响了我。那些教会的几个老弟兄哈，我常常在跟他们在一起开长子会，一起配搭服侍。好，这个对我是一个，我就想哈，对我信主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收获，最大的就是那几年，就是那几年。所以这个初入教的，我相信不一定就是几个月几年，对很多人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对于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不一定多长时间。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要到真道上站立得稳，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稳固的根基，而且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要受过试探之后，这对我们是一个保护。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门槛，它对我们实在是一个保护。我们认识基督，有基督的香气，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拿出来服侍，才能服侍弟兄姊妹。在下面就是，倘若我严格单言日久，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其实保罗写给提摩太这本书信呢，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够到那里去，不能到以弗所教会去，所以他对他有一个这样一个嘱托。而且后面说了一句话，说不要让人轻看你年轻。其实呢，保罗是爱护他这个属灵的儿子，他说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你要设立这样的长子同工，在这个教会中起一个带领的作用。所以呢，我知道我们看哈，对教会的领袖而言，我们看整个这一段话来讲，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首先他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他们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服侍教会，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必须要谨记的事情，就是在各样的事情要谨慎，在家庭品格信仰上无可指责，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这句话说提摩太，你要注意这些事情，包括你要选出来的同工要注意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读这段话会怎么样看呢？我们要羡慕善工，要按神给我们分派给的恩赐去配搭服侍，尤其是在教会里支持这些教会的长子同工。支持我说的不是要把这些神的仆人当成自己的仆人。今天有点想不完了我在问这些问题思考问题，为什么对长职有这么多的要求？为什么保罗在写提摩太的时候说你要注意这么多这么多，一个一点的列出来，在家庭信仰和你的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要求？我们刚才讲了教会的长职对于教会的影响力和杀伤力都大， 要么他有很好的带领，他的生命的见证影响好多人，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倪弟兄啊，倪多生弟兄，国内的啊好多，那他对中国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还有现在啊，近期一段时间，你们可能常时不时久不久就会留意到教会的一些问题，包括2014年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赵庸基的这个教会。你知道吗？我去过那个教会，我去韩国出差的时候我特意去了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叫 Mega Church， 上万人几万人，整个这个教会有6个大楼。你说宣道，我宣道就一个大楼啊，6层楼，宣道就一个6层楼，儿童教育6层楼。我进去以后，那个大厅门厅像我们这个大厅这么大，整个的墙都是奉献，全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奉献的匣子，多大的一个教会。他在2014年的时候被判刑哈，这是神家里的亏欠的，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而且性丑闻，教会里边好多的性丑闻发生啊，两件事情，名可能是名利色这三个方面，名不太好去伤害到很多人，因为什么呢？可能只是他自己好这个名，但是这个利和色是太明显摆在外面，很多的性丑闻，真的这些一连串的教会的丑闻接而再而三冲进人的视野，让人对这个教会的看法，这还是神的家吗？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你怎么看那些慕道友，他还愿意来吗？他说你们那些在明白神话语的，你的话神的话语有力量吗？你的神的话语能改变生命吗？不明白的还好，你们都是明白的，你明白神的话仍然在犯罪，而且犯这么大的罪，他就对我们神的话大打折扣。所以呢，为什么对长子有如此多的要求？因为你站在那分别为圣的地位上，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尤其是站这些位置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要警醒啊，特别的警醒。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我可以挪到下一次的分享啊。今天呢，还有就除了这几个问题以外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听到这些以后要羡慕善工啊，就是说要鼓励我们要去多做神的工，要去羡慕这些要去在各样的事情上。有人说我想当长老，这是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好还是不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你今天所要讲的是你要我再花多一点时间吗？我们还要再花多一点时间吗？我们都要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哈，下一次这个分享呢，会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就是我要分享的就是一个弟兄他如何平衡在各样的事情上的一个服侍。他也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想做长老好不好？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好不好？就是我想做长老，不是说我是说你们每一个人，我想做教会的执事，好不好？我想如果你想要那个地位的话，那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得那个服侍的属灵的成熟，那个服侍的能够那样的服侍的话，我觉得这是神喜悦的事情，但也不容易哦。你看今天 Miles 他讲完了，他现在今天讲完了这个早上主日的信息以后，现在还在那讲主日学，也不容易哦。要么说的话叫累成狗，很辛苦的。 但是呢，神借着这些仆人啊，真是成为这个教会的极大的帮助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就像一个属灵的家一样，我们是给多少领受多少呢？在我们的家里面，什么样的人是只领受不给的呢？是孩子，对吧？我们的孩子只能领，因为他的能力有限，他只能领受你给他吃的，给他穿的。其实在属灵的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只领受不给的。我只能说，那就像属灵的婴儿一样，不会长大的。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多少，其实我们能领受多少，我们能够领受多少才能够给多少。如果我们能够每个人都羡慕善工，能够越来越成为教会的一个啊重要的同工，我们给的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领受的，我们从神这边得的也会越来越多，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的服侍他啊。好，我们一同啊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给了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主啊，你又给了我们这么多忠心服侍的长职同工，带领我们，主啊，真是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同来建造这个神的家。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这些忠心的仆人啊，给我们啊他们的忠心的摆上，主啊，让我们也实在是成为他们的帮助。主，你也帮助我们羡慕善工，好叫我们与你的工有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给了多少，我们就能领受多少，我们给的越多，我们领受的也越多。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与这个神的家的各样的事情有份。主啊，我们不想这是从总是在一个拿的地步，乃是要成为众多人的祝福。谢谢主，让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各样的事情上，主啊，都能成为，主啊，就是都能够服侍你，好成为在你主啊，在你口中所说的忠心良善的仆人。谢谢我们的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激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